欢迎继续收听《坏蛋是怎样炼成的》。原著：六道，由桑梓播讲。众兄弟见三眼挨了一刀背，纷纷上前要围攻这个年轻人。三眼一摆手，哎。小子，有两下子吗？多谢手下留情了。哼，杀了你怕脏了我的手，我怎么能和你这样的流氓一命抵一命呢？你看这个年轻人一脸傲气的样子呀，三眼的气就不打一处来，同时也激起了他的好胜心，挥手把手里的棍子扔掉。小子，刚才我太大意让你偷袭成功了，敢不敢跟我再比一次？这次谁输谁是王八蛋。年轻人冷笑一声，我还怕你不成？说着抡起手中的菜刀砍在木头门板上，随手脱掉了外衣。三眼暗叫一声好啊，对方在自己这么多人面前没有丝毫的胆怯，凭这一点就够人敬佩的。谢文东看到这里出事了，大步走了过来，附近的居民也随之跑过来围观。三眼和年轻人站在场地当中，周围文东会的人围在旁边啊，圈成了一个大圈，纷纷给三眼加油鼓劲儿。居民们虽说是向着年轻人的，但是怕惹出麻烦，只好在心里头给他加油。三眼这时候大声喝道，小子准备好了吗？废话，就等你呢。好，三眼叫了声好，猛地就向前冲去，同时出拳打向年轻人的面门。年轻人见这拳来势汹汹，不敢大意啊，连忙弯腰躲过，顺势用头狠撞三眼的小腹。三眼急忙用手臂挡住，砰的一声，年轻人的头和三眼撞了个正着，三眼被撞得退后两步，手臂微微作痛。这年轻人不给他喘息的机会，一蹿身来到三眼的近前，抬腿踢他的小腹。三眼嘿嘿一笑，单手格挡开来，挥拳打向着年轻人的面颊。这两个人打的是有声有色，旗鼓相当。旁边的众人一会儿叫好，一会儿暗叹可惜，咦，这拳没打着。谢文东对三眼的实力那是最了解的，说起格斗技巧，他在文东会里绝对算是顶尖的，但是和这个年轻人却打了个不分胜负，心中暗暗称奇，转头对一旁的居民问道，请问这小伙子是干什么的？谢文东问这个人是个老头，看场中对打的二人正入迷呢，随口说道，
他叫曲飞，是武术队的，看看多厉害这是。
猛的老头觉得不太对劲儿，转头看向谢文东，
你是谁呀？干什么的？
我嘛，这些人就是我带来的。老头面带讨厌之色，暗怪自己多嘴呀，这些人都是流氓，让他们知道曲飞的底细，那以后肯定会找他麻烦。摇摇头，老头走到一边看热闹去了。和谢文东这样的人离得近了，让他浑身不自在。谢文东也不在意，向场中一看，忍不住想笑。场中这俩人还没开始打之前呢，这两个人变了两样。三眼的脑门青了一大块，嘴角挂着血丝，腮帮子肿得老高，整张脸都变了形了。那个年轻人和三眼差不多，两眼眶发青，一只眼睛有些肿，肿得只能睁开一条缝，鼻子也流了血。谢文东见差不多了，推开面前的人群走了过去，大声地说道，都住手。场中二人全无反应，扭打在一起，满地轱辘，身上的衣服被撕得一条一条的， 谢文东对身后的东星雷仰仰头，后者明白了，两米多高的大个子上前一手拎一个，算是把这两个人呢、给分开了。三眼这时候清醒过来，想要张嘴笑笑，腮帮子上传来剧痛，只好微动嘴角。
他奶奶的，还真他妈过瘾，这小子挺厉害啊。
说完坐在地上大口喘着粗气。这年轻人也被东新雷拉开，靠在墙上睁着眼睛一直闭着。
这场架没打完呢，你要是不服咱们接着打，分着个输赢。
三眼一听蹦起来，
他妈的打就打，我他妈还怕你。我
这时候谢文东瞪了三眼一眼，三眼一缩脖子，暗说奇怪，不知怎么着今天遇到这年轻人呢，竟然激起了自己的好胜之心。谢文东对年轻人客气地说道，这架没有必要再打了，就算你赢了你也阻止不了我们，希望你能赶紧搬家，不然到时候大家都不高兴。政府已经给你们分了新楼房，比这里强百倍，为什么还要窝在这个破地方呢？年轻人横了谢文东一眼，看这个人年纪不大，这说起话来却老气横秋的，大声说道，
我们的事情我们自己决定，还轮不到你们这些流氓来管，我就是不搬，你还敢把我的家烧了不成？我就不信天底下没有王法治你们了。
哼，王法？你凭什么跟我讲王法？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已经触动了法律？这块地是政府下令开发的，而且也给你们安排新的地方居住，凭什么不搬走？说着谢文东转过身对着周围围观的居民说道，
我告诉你们，我们是坏蛋，是流氓，什么事都干得出来，你们要是不搬，看看我敢不敢烧了你们的家，拆了你们的房。
谢文东说这话的时候啊，身上自然而然流露出一种逼人的气势，离他较近的人会有呼吸困难的感觉，就算普通人看见了他也知道此人不简单。然后指着年轻人说道，
还有你，别以为自己学了几下子就了不起了，你在我眼里什么都不是，给你还有你们所有人3天时间，3天之后我会再来的，要是看见还有不走的，不管你是谁，一律烧光你们家，别把我的话当玩笑。
说完谢文东一挥手领着众人回车，年轻人上前一步，
你等等，我要知道你是谁。
谢文东拉开车门回头说道，
我叫谢文东。
说完谢文东上了车，和众人坐车扬长而去。车里三眼捂着腮帮子含糊地说道，
东哥，咱们现在是不是有些过分呢？这事儿以前乔四也经常干，我感觉好像步他的后尘呢。
我们是我们，他是他，不一样的，他嚣张的不会用大脑，我们却知道什么时候该嚣张，什么时候该沉默，我们永远不会像他那样被我党咔嚓了。
三眼对谢文东绝对放心，靠在车背上轻声呻吟，
今儿这小子年纪不见得比我大，但打起架来比我这身经百战的人并不差，看着挺瘦弱的，没想到真他妈厉害，还真他妈是个天才啊。
人家是武术队的，你能跟人家打个平手就不错了。
我说呢，嘿，以后有机会我还得找他切磋切磋。
会有这个机会的。
年轻人站在原地望着一众汽车消失的方向良久，心中久久不能平静。没有想到刚才那个20多岁出头的人竟然是谢文东。
那个在火红夜总会造成了百条命案，被军方带走，竟然安然无事给放出来的谢文东。普通人或许不知道火红的事儿，但是警察内部却清楚得很。这个年轻人的表哥在市局工作，曾和他讲过这位 H 市新崛起的风云人物。今天竟然会遇到他。年轻人眼中闪过迷茫，真搞不懂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。在火红能杀死数十个日本人，数十个那些日本人的走狗，而现在又来欺负普通的老百姓。也许就像表哥所说，谢文东就是个谜团。谢文东成立公司之后啊，还真知道什么叫做忙了。大大小小的事儿都要经过他处理。本以为玉超来帮忙能分担一些吧。哎，这位大汉不管事大事小都把谢文东拉着一起来办。当后者提出抗议的时候，玉超四平八稳地说道：老爷子让我来是为了教你东西，既然做了正当买卖，身为一名最高董事，肚子里空空的那怎么能行呢？这玉超一句话，谢文东再也说不出别的了。他说的没有错，只有学会的东西才是自己的，别人的东西永远是别人的。谢文东不再有怨言，有时候还会主动找玉超讨教一些问题。没什么事的时候，回学校听听经济学，自己也买了不少这方面的书籍。谢文东的这一点让玉超暗暗佩服，此人做事真是干净利落，下了决心就有恒心去干。而且一个人有了他现在这样的地位，还能听进别人的话，确实不一样。看来啊，老爷子没有介绍错人，谢文东确有超长之处，跟着他做事或许真能有大发展。一段时间的忙碌让谢文东忘却了对彭玲的烦恼，只有在深夜的时候难以入睡。熄掉宾馆房间的灯，谢文东时常点起一根烟，坐在窗台上慢慢地吸着。他觉得自己应该恨他，可是见面后更多的却是心跳，恨意飞到九霄云外了。唉，我该拿你怎么办呢？谢文东看着窗外的夜色自语，仰头看着天空闪烁的星星。谢文东觉得自己在感情这方面呢，太软弱，既然想做大事，怎么能这样呢？彭玲被那该死的警察扶着离开的时候的情景再次浮现在眼前，狠狠地掐灭烟头，一个想法在他脑海中成型：我要的东西没有人得得到，我就是要它。窗外柔和的月光照进房间，映射出谢文东嘴角挂着的邪笑。离开平房区的第二天下午，谢文东正在办公室查看文件，敲门声响起。请进。谢文东头也不抬，房门被打开，一道美丽的身影走了进来。这位是应聘而来的谢文东的秘书，年龄呢在24-25岁，年轻貌美的职业女性。虽然是刚刚毕业，但是有一定的工作能力。但谢文东之所以选上她，主要是因为她漂亮。谢文东虽说不是好色之人吧，但是呢，他认为秘书是和自己经常见面的人，长相一定要自己看了赏心悦目才行，这样工作起来才不会烦心呢。这位年轻的女秘书正是谢文东所说的那种可以赏心悦目的人。这个女孩叫张晴 ，H 大学毕业，算起来谢文东还要管她叫学姐呢。 脸上五官随便哪一个都可以称的是上品，凑在一起更是完美的组合。最令谢文东欣赏的是他没有一般女孩所有的傲人气势。晴姐，有什么事吗？张晴走进办公室后，一股淡淡的清鲜气味弥漫在空气中。谢文东不用抬头也知道是谁，心中暗叹一声，自己快对这种气味上瘾了。张晴看看这位比自己小好几岁就做了老板的谢文东，柔声地说道，外面有位叫曲飞的年轻人要见你。曲飞？谢文东抬头迷惑地看着张晴，好熟悉的名字呀。敲敲脑袋，谢文东想起来了，哦，是昨天和三眼打架的那个年轻人。只是他来找自己干什么呢？谢文东对张晴笑着说，请他进来吧。张晴答应一声，转身出去。不一会儿，张晴领着一脸不自然的曲飞走了进来，然后又很明白事理的说道，我去冲杯咖啡。说完，张晴走出了办公室，把门关上。等到张晴离开，曲飞松了口气，有这么一位大美女站在身边，她有些不自然。随意打量一下谢文东的办公室，最后目光定在谢文东身上，后者把手中的文件合上，含笑地说道，曲兄来找我所谓何事啊？曲飞走到谢文东对面，平静地说道，我代表21家居民来和你谈谈拆迁的事。哦，谢文东在他进来的时候心里头就猜了个大概。如果你打算说服我改变主意的话，我想没这个必要了，这是板上钉钉的事儿，我是不会放弃的。曲飞面色一变，暗道厉害，自己没说话就被对方看透来意，但是还是尽力说道，难道你不知道我们这些人祖祖辈辈都住在这里吗？特别是那些老人，他们早把这里当成生命的一部分，让他们离开比要他们的命还难过呢。你不知道社会在进步吗？谢文东打断了他，你是个年轻人，思想不会这么守旧吧？国家在发展，经济在前进，离开破旧的小茅屋住进大楼里有什么不好的？对于某些人来说是好事，但对于那些老人来说，等于失去了自己的家园。我知道你的一些事，火红的事儿干得漂亮，给咱们中国人争了一口气。我认为你是个不错的人，不应该把黑社会那些手段用在这些老人家身上。一个不错的人，谢文东心中暗笑，要不是小鬼子把自己惹急了，也不会冒这么大风险出此下策。但既然他这么说，就应该装得像一点。谢文东站起身，义正言辞，火红的事不值一提，来中国搞破坏的日本人都该杀，咱们还是说说拆迁的事儿吧。其实昨天我也只是吓吓居民们，怎么可能真的放火烧房子呢？ H 市是省城，经济自然是发展的最前端，兴建商场是一件利人利己的好事，我们就算不能帮忙，也不应该拖政府的后腿吧。别的话我不多说了，希望你回去能劝劝那些老人们，也算是为国家为政府做了一件好事情。听完谢文东这段正义凛然的话，曲飞暗道惭愧，自己只想着个人，和谢文东比起来太渺小，对方年纪虽然不大，但明白事理的程度远高于自己，曲飞开始有些犹豫不定。谢文东看在眼里，接着说道，我的出身虽然不光彩，但是我明白做人的道理，拆迁这件事情就算我不催促，还是有人会催的，但既然是现在我来干这个事儿，我也不会亏待大伙，我给每家5000元的拆迁费，这些钱都是我自己掏腰包，太多我也给不起， 这些钱算是表达给大家带来不便的一点心意吧。这话说的就软中有硬。曲飞听完垂下头，暗想谢文东说的没错，就算他不来催班，哎，还是有人会来。也许来的那个人比谢文东还得强硬得多，真要闹起事来的话，政府也不会站在自己这一边。哎，我对昨天的事情向你表示道歉。你的话或许有道理，我也不是不懂世事的人。回去我会尽力劝说大家的，这钱我们是不会收的，但是还是要谢谢你的心意。
感谢您收听由桑梓演播的《坏蛋是怎样炼成的》，下期再见。